我们今天早上要来学罗马书第五章，第五章有21节，分成五段。第一段是从1到5节，因信称义的果效。一般教会所说的因信称义，就是在你悔改信主时候，罪叫得到赦免，就被神称义。但是我们根据圣经，我们认为一个人的罪得赦免被称义，是在他受洗的时候，不是在他悔改的时候。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6章11节，哥林多前书第6章11节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长圣长义了。洗礼是奉主耶稣的名，所以这里就先谈到奉主耶稣的名。洗礼能够发生功效，因为有圣灵的那个见证，水里面有主的血，才有这个功效。所以就谈到借着我们神的灵来洗，所以做洗礼是奉耶稣的名，同时也有圣灵的见证。功效有3项：第一项已经洗净，第二项已经成圣，第三项已经称义。因为这个已经是连下去的，已经洗净就是从前罪洗干净了，所以说洗礼是有赦罪功效。已经成圣，成圣在圣经上有2种，一种是成圣的身份，一种是成圣的生活。这个我上一组已经讲过。那这里说已经成圣，当然是讲成圣的身份。虽然还有一些行为不好，可是从前罪洗干净以后，在神面前就是有成圣的身份，被称为圣徒。第三个功效就已经称义，称义在圣经上也有2种，一种是身份的称义，一种是行为的称义。也就是2章里面所强调的，一个人被称义不是单因着信，也因着行为，他就强调行为的称义。那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是讲称义的身份，不是行为。在受洗时候罪得赦免，而且已经有称义的身份，还有成圣的身份。注意成圣的生活或者是称义的行为，是信主后应当尽的本分，应当努力的灵修的课题啊。我们根据这些圣经认为，一个人的罪得赦免而且被称义，是发生在受洗的时候，不是信主悔改那个时候。看回来罗马书第5章，第5章第1节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第一个果效，可以与神相合。我们信主以前有罪，所以与神不和睦， 与神为敌。那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舍命，我们借着他的救恩受洗，罪得赦免，被称义，我们才能够与神相合。与神相合，就有神做依靠，就有平安；与神为敌，就有很多的灾难啊，不平安。再看到第二节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啊。这里又谈到，因为称义的果效的第二项，就是可以进入恩典中啊，站在恩典中。这个站在恩典中是继续的进行的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信主是得恩典的开始，而这个恩典是持续的，不是一处就结束了啊，是持续。所以说，进入现在所占这个恩典中啊，所以说我们受洗之后一辈子都可以不断的领受神很多的恩典啊，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，盼望是将来的。与神和好是已经发生了，进入恩典中已经发生，而且尽在这个当中。那盼望这个是将来的，盼望神的荣耀，我们将来到天国去，要得到神给我们的荣耀，这个是信主的最大的盼望，也是信主的终极目的。每个人信有不同动机，有的因为他身体不平安来信主，有的因为心灵痛苦来信主，有的人感觉人生虚空来信主，有的因为对于宗教有兴趣研究以后来信主。每个人有不同的动机，但我们有个终极目的，共同目的就是盼望将来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荣耀。这些都是信主的人要得的恩典啊，果效。最后一个就是三到五节，我们看三节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欢乐中也是欢乐喜喜的啊。上面谈到，我们因为跟神和好，我们因为正在恩典当中，我们因为有将来得荣耀的盼望，所以我们很欢喜。但是他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欢乐中也就欢乐喜喜的。没有信主人遇到患难就笑不出来，怎么会欢喜？如果会欢喜，就有人说你不正常。好像台中一个信徒，他家里火烧啊，房子烧光了，然后等到这个消防队啊，救火出来，把这个火扑灭，他什么都没有了，站在他的空屋主的前面，面向他的空屋主，已经被烧成啊什么都没有了，啊大声笑，他的邻居看到了，以为他现在已经啊痛苦过度，精神错乱。他姓傅啊，叫傅啊，老傅啊，老傅啊，没有关系了，老傅啊，没有关系了。他怎么样啊？你不是心里很难过吗？他说没有，我很高兴啊。你很高兴？你房子被烧光，你很高兴？他说啊，因为我房子烧光啊，东西都没有抢出来，但是孩子太太全部平安没有事了。啊，有人才有钱呐、啊，不是有钱才有人呐、啊。人还活着就有希望，我们还可以再赚钱，然后我们再过几年还是有一栋房子了。如果连都没有了，你房子留下有什么用呢？说有人才有钱才有房子，不是有钱有房子才有人，这个是一个根本观念。所以我因为家里平安，我就笑，我就很高兴啊。你神经病，邻居骂他，你神经病。他们不了解了，为什么房子烧掉还会笑？这不是神经病吗？所以这里说，我们在欢乐中也是欢乐嘻嘻。 这个就神给我们一种内心的喜乐平安。好，那下面讲他理由，为什么患难中会有欢喜呢？有理由的啦，啊，这个理由是正常的，不是不正常。好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。我们常常讲要忍耐，什么叫忍耐呢？你遇到苦难了，你才能够学习什么叫忍耐。如果你没遇到苦难，身体很平安，你就没有表现忍耐的机会啊。所以说患难会生忍耐，遇到患难如果你不忍耐，你就被打倒。所以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你能忍耐，你能够坚持下去，你才不会被打倒。就好像那个不倒翁哈，不倒翁你把它推倒，它又爬起来，因为那重心在下面啊，所以推倒又上来啊。我们一个信主的要好像不倒翁啊，被推倒还要能够爬起来，怎么样推都怎么能够爬起来，而且你用力越强，它反弹越大越强。知道患难会生忍耐啊，在患难中我们在学习怎么去忍耐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再爬起来。第四节，忍耐生老练。很多事情你刚刚做很不习惯，很难应付，同样的事情你多做几次了，你就慢慢学会怎么去应付它，你就老练了，就不再感觉怎么样了啊。所以忍耐生长老练，说经过好多的苦难你都能够忍耐，而在忍耐当中你学习主还是在你周边的，还是主做你依靠帮助的啊，你慢慢就学习懂得怎么去应付它。一第一次遇到苦难要忍耐很困难，第二次第三次继续遇到很多苦难你都应付过来，你就学会了怎么去应付它，你就老练了啊，你就老练，老练以后就不把它当一回事了啊。老练生盼望，这个盼望不是理论的盼望，是体验出来的盼望。老练生盼，为什么？因为经过这么多次的患难，你终究没有被打倒，终究神还是给你开路，神会给人开路的啊，在人没有路得走的时候，你祷告神会给你开路。所以这么多处的苦难你都没有被打倒，因为最后还是神为你开路，你就生一种盼望啊。这种盼望不是理论的，是体验来的盼望。第五节，盼望不注意消除。为什么说怕不注意消除？因为盼望会实现呢啊，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有朋友亲戚的安慰，有些不信主的也来安慰，我们都说没有关系啦，神会有开路的啦，神会帮助我的啦，我们这样讲。那有没有实现呢？你所说的有没有实现呢？哎，实现了，后来真的神帮助我，真的神会有开路，我们就有荣耀为主做见证啊，主也得到荣耀，我们也被肯定，我们所信是真的，我们所盼望没有落空啊，实现了。所以说盼望不追消除，如果盼望没有实现就消除啊，盼望没有实现啊，你说啊信念是怎么样好啊啊，神会开路，结果没有，结果没有，你就没有勇气敢做见证啦，人家笑你啊，你信念书算了不要了，来拜佛更好啊啊，你信耶稣，耶稣也没有给你得到什么好处啊，你就算祷告都没有功效啦啊，你感到很丢脸，消除啊，丢脸。但是这里说盼望不去消除，因为我们的盼望会实现，不会落空。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，除爱的神，因为他全能，什么都做得到，人做不到他做得到，所以叫全能啊。因为他爱，除爱，所以他会听我们的祷告啊，所以神会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他全能，什么都做到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所以他会听我们的祷告。因为他是信实的神，他说你求都给你，你叩门都给你看，你找都找到。他这个话已经说出去了，不会改变的了啊。所以我们的盼望啊，不注意消除。然后说，因为所是我们的圣灵啊，第三节讲一个因为，第四五节再讲一个因为啊。 这个是整个问题的一个重点，一个关键。他因为所受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神就是爱，圣灵就是神的灵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神的爱也就这个我们里面啊。所以说我们遇到这个苦难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因为神爱我们，因为神爱在我们心里，神都说爱，神都表现出爱，神给我们所造的都是爱，神一切安排每一个脚步都是神爱在那个地方啊。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认识，所以说遇到什么苦难我们不埋怨神，我们现在神是爱我们的，神不会丢弃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这个认识，所以我们才有这种信心来忍耐，来产生一种盼望，而且这个盼望会实现，因为一切都是出神的爱，我们信有神的爱，我们相信神的爱，这个是一个最要紧的问题。所以我早上祷告会才讲到，我们对神的爱不要怀疑，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，不管遇到什么危险，你要相信神就是爱，神是有诸般的爱，他的爱有很多表达的方式，相信他啊。如果你对神爱不怀疑，那么你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遇到什么挫折，你都不会灰心，你都不会埋怨神，反而会充满一种喜乐。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体验啊。那么讲述这么讲啊，假如你信主不很久，道理听不很多，很难了解，因为你没有体验。如果你信主的时间久，道理听得多，学习的多，体验的多，你就更深刻的感受这一段话真的非常宝贵。很多人因为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这个事实，这样的体验，他振兴起来，不会被打倒。所以基督徒不会被打倒，在任何危险当中，情感当中，我们都不会被打倒，因为神就是爱，因为神爱在我们心里面。第二段就是六节到十一节，基督显明神的爱啊，基督把神爱显明出来。神是爱，但是神是看不到的，看不到的神怎么去表达他的爱，怎么我们去体会他的爱，就是借着基督的舍命，神把爱表现出来的，很彻底的，很清楚的表现出来啊。看第六节到第八节是第一小段，基督舍命显明神的爱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日期为罪人死。这里谈到所定日期，神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他的计划，有他预定的日期，日期满了他就做他所要做的事情。那么耶稣基督要成为人来为我们舍命，成了救恩，也是神预定的日期啊。到这个日期满的时候他就来了。第七节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的死或者有敢做的。这一句话谈到人的爱心都是很缺乏的，很不够的，很不容易替别人舍命。少有，有的一边换成几乎没有，有的换成仅仅有，就是说非常少，少的差不多没有那一种，那一种程度啊。义人就是有好行为的人，人人就是有爱心的人，有仁爱的人更难得。那义人一定是好人，他一定行很多善事，一定有很多人得到他的恩惠。人人就有仁爱的更难得，得他恩惠的一定更多。那么当义人人人要死是我们替他死呢，他为义人死几乎没有，非常少。为人人死呢，或者有感做的，因为受到他的爱，他的恩惠这么大，受了感动啊，心里常常纪念啊，要他替他死啦、啊、所以说有或者有感啊，有感，这个或者不太肯定了啊，有或者有敢做的人不太肯定。别人要替我舍命我会感激，要我替别人舍命考虑三天都不能下决定，因为我一个人一条命而已啦，假如有两条命呢，一条为你舍命还一条还可以， 一个人一条命而已，我替你数去了，我的宿业就不能再继续去奋斗啊。尤其有的人奋斗了一段时间才成功，开始要享受时候要替你舍命吗？哇，很不划算了 啊那我舍命以后，我的父母那么老了，谁照顾他呢？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谁去照顾他呢？想到很多问题，所以要替人舍命，考虑三年都不能下决定。第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爱就这样在向债主向我们显明了。为义人死几乎没有，为人人死也许有人敢这么做，还不肯定。但是基督他不是为义人死，也不是为人人死，他我们还在做罪人说为我们死。而且基督死是什么死？钉十字架啊！有的人死去很没有什么痛苦，心脏病发作，还不懂什么叫死，已经气断了啊！这个很舒服的啊，不太痛苦的啊。那有的人死之前呢 啊遇到什么灾祸啦 啊有时候遇到什么病痛啦，或者长期病痛，或者癌症啦，很痛苦啦啊。但是耶稣的舍命是最痛苦的，钉十字架啊，最痛苦的死法。耶稣的舍命，有人认为很不值得，因为他不是为义人死，也不是为人死，为罪人死，而且钉十字架这么痛苦。假如有一个罪人，法院已经判罪，什么时候要诛刑，要杀掉他？那有人去宣传啊，现在有一个坏人啊，被抓到已经判死刑了，什么时候要诛刑了？有没有替他死啊？有没有替他舍命啊？这样出来啊，出来宣传，大家一定骂他。你讲什么话？你发疯了，供销委哈、啊？这个人这么坏，他被抓到判死刑是有报应了啊，理所当然的啦。那么这个人被杀，我们就受在安宁。因为坏人做什么坏事，我们心里都很不平安，这个人被杀我们才安宁啊，大家都很高兴啊，怎么还替他舍命呢？你替他舍好了，谁替他舍？会被骂的。如果有的人比较有正义感的人，可能说打他，抓来打啊。有的有这个公义，这个比较正义感的人啊。但是耶稣竟然为罪人死，而且被钉十字架死得这么痛苦，他神的爱就这样向我们显明，这个是神的爱。有一个慕道者来教会听道理，听到一段话的解释，很受感动。他说：“耶稣是神，耶稣如果不是神，这种牺牲啊，没有人会做的了。为人死，为人死，很少有人去做啊，不太肯定敢去做。”那么耶稣为罪的舍命，而且钉十字架，他耶稣如果不是神，这种爱在数字上找不到的了，不可能的了。所以他说耶稣是神，才会有这样的这个舍命，这个牺牲。那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第二小段，基督舍命复活的果效。这个果效这里提到了五项，第一项在九节到十五节，称义啊，叫我们被神称义，免去神愤怒。第十五项在提到两件，跟神和好得救。第五项就是十五节得到喜乐啊。我们现在看第九节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啊，就是说靠着耶稣血洗掉罪，我们被称义了，在受洗时候。就要记得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已经跟他和好，说神的愤怒不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有平安了啊。这里提了两项，另外两项在第十节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对神和好啊，我们与神和好了，既和好就跟恩道的心得救了啊，因为和好我们就可以得救了啊。所以这十节讲两项，第一项是和好，第二项是得救，最后一项在第十一节啊。 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我主耶稣基督对神的话，就要借着他以神为乐啊，借着他以神为乐。一个信主人应当他充满喜乐的，每天喜乐的啊。我们可以参考《使徒行传》16章哈，《使徒行传》16章的34节，《使徒章》34节。于是信主领他们上主的家里去，给他们摆上饭，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啊！信主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，喜乐跟快乐不一样，快乐是要受这个环境影响，环境好我就快乐，环境不好我就不快乐，要受环境影响那叫快乐。喜乐是里面的，不是环境影响的。环境好，我有喜乐；环境不好，也有喜乐，就属灵的喜乐，里面出来的啊。这个都跟信仰有信仰有关系啊。信主全的因为信了神，全家都很喜乐，这个是神给他的喜乐。因为信了神，有神做依靠，有平安，更要紧心里的平安。领受很多恩典，又有得着盼望，所以全家充满喜乐啊！看回来罗马书5章刚刚所看的11节最后一句话啊，因为信了耶稣跟神和好，就记得他以神为乐，神是我们喜乐的根源，有了神才有喜乐，没有神就不喜乐。很多不信主的人他没有喜乐，有钱有地位有学问，心里并没有喜乐，心里并没有平安啊！心里的平安不是用钱换来的，不是用社会的地位或者你学问换来的，是从神那边来的，才有这种喜乐啊！当然，这个跟信心有关系啦。有的现在信的主没有这个喜乐，因为他没有信心。信了主，如果你真的有信心，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话，如果你真正了解神怎么爱你，你怎么没有喜乐呢？所以有的没有喜乐埋怨神，因为他不懂神怎么爱他，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。那这个第15节有一句话说，因他的生得救，按字面上看这个生好像出生，其实这个不是讲出生，这个讲复活。因为第十节先谈到基督的死，然后又讲他的生。如果这个生都讲出来，应该摆在前面，他先讲死才讲生，所以这里生不是出生，是复活。为什么说因为他的生他的复活得救呢？因为如果他没有复活，他就不得救主，你信主受洗没有用，罪没有得赦免，还是灭亡。因为他复活了，他就救主，我们受洗发生功效，罪得赦免，被称义，才能够得救啊！所以这个生是讲复活，不如讲出生。我们再看第15章的25节，我们昨天看过的，不是昨天前天哈。第十的25节下面那一句要说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！因为他复活，他的救主。我们受洗发生功效，最多是免被称义，所以这个5章第十节，因为他的生得救，就因为他的复活，我们得救了。那关于这个生，我们解释成复活，圣经也有根据的。先来看诗篇第2篇，诗篇的第2篇第7节。诗篇的第2篇第7节，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主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受膏者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。他说我要传圣主，传神的主意，也就是传福音呢。耶和华曾对我说，就耶和华对耶稣基督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 我今天生你，按照字面上看，好像预言基督的出生，其实这个不如预言基督出生，是预言基督复活。我们可以参考保罗的解释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，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”保罗为了证明耶稣复活是应验诗篇二篇的话，所以他说：“耶稣复活了。”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”这一句话是刚我们所看到二篇第七节那一句话。大卫的预言，保罗并没有解释成耶稣的出生，而是解释他的复活。为什么预言上讲生你好像出生啊？保罗会解释成复活，不解释成出生呢？因为就并没有错误，因为同样都生命哈。看回来罗马书第五章，解释圣经我们不要抓一句就解释，要看前后关系，也要看这个预言从哪里来，预言从哪里来，这个预言在新约上怎么解释啊？因为你新旧去对照，你就会明白很多道理。新约就是对照一种注释，一种注解的。因为使徒引证旧约都有他的解释，耶稣引旧约也有他的解释，所以新约就是对旧约的一种注解。你旧约有时候看不懂，你去对照新约来比较，你就会明白。好，再看回来罗马书的第五章，第五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是第三段，罪汉属由亚当来。第一小段是十二节，罪汉属从一个人进到世界来。看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罪一个人是谁？就亚当。罪从亚当一个人带到世界来，亚当没有犯的罪，人世界没有罪，因为亚当犯罪才把这个罪带到世界来。他怎么把罪带到世界来？因为罪有遗传性，有遗传性。亚当犯罪生了孩子，是在罪里面生的，所以的孩子都有罪，我们这个叫原罪。原罪跟本罪圣经没有做一种名词，这个是神学名词。很多这个神学的名词都是在神学家讨论所产生出来的，创造出来的。因为有名词，观念才会正确，才会清楚，说明的时候才听得更容易了解。所以这个名词是必要的啊！圣经现在没有这个名词啊，为了讨论方便，为了了解圣经道理方便，需要创造一些名词啊。我们教育又创造一些名词啊，比较不讲的啦，比方说那个恩典安息律法安息日，一般叫这安息日就律法了。但我们有一个名词，说我们叫换名词啊，叫恩典安息日，就新的书代的啊。圣经上也没有这个名词啊，一般叫不讲这个了，说我们叫自己换名的名词可以。他们可以换名词，我们怎么不可以啊？说为了讨论道理方便呢，我们可以创造一些名词。那这个原罪啊，它的意思就是原始罪。本罪就是本身罪啊，所以原的意思是这样啊，原始罪就是原罪，本身罪就是本罪啊。那这个原罪是从祖宗传下来的，跟我们行为没有关系。所以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说，他在母亲肚里已经有罪啊，这个是从祖宗一直传下来。参考一下诗篇五十一篇，诗篇五十一篇。第五节，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的时候就有罪了啊。大卫说他在罪里面生，在他母亲肚子里已经有罪，在母亲肚子还没出生怎么有罪呢？是从祖宗来的原罪，所以我们说应该要受洗，因为应该有原罪啊，应该没有本罪，他什么都不懂，怎么会犯罪呢？可是他有从祖宗传下来的原罪，所以应该也要受洗。我们就要认为原罪的根基就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还有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，但是一般教不这样认为，一般教认为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可以做原罪的根基，但是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不能成为原罪的根基。为什么？他说保罗才懂神学，所以保罗所说的原罪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才有这个原，才有这个神学的权威了。那大卫他不懂神学呢，他怎么会晓得有什么原罪呢？所以大卫讲这个话不是在讲原罪，是在讲一个犯罪的人的心里的痛苦，一种良心话啊，责备的话啊。他犯罪了，就写书面第五十一篇，他心里很难过，为了他的罪很害怕，心里很不平，就讲这句话。他不懂什么的原罪，这一般教会的看法，这个看法不对。也许大卫不懂什么原罪，难道神都不懂吗？大卫写的书边很多预言，为什么他晓得会这样成就呢？他不知道，是神的人感动他写的。比方说书边第二篇，第二篇全篇从头到尾都在预言弥赛亚，弥赛亚遭遇，弥赛亚所要做的，在书边第二篇全部都讲这个。弥赛亚基督要怎么来到这个世界，要怎么为我们舍命，要怎么复活，要怎么保佑这个天下，诗篇二篇里面讲这么多，难道这些事情大家都明白吗？他不明白，他不懂，他就在讲什么，因为这个是预言啊，还没有到没有成就之前他看不到不知道，所以说他不懂他在讲什么。他当时所写的是神已经感动他这么写出来，他不懂这个会变成预言，后来会成就，他不知道。所以也许大卫不懂什么叫原罪，当然神懂，所以神记得他把这个原罪的来源啊记录下来，写下来，就这个诗篇第五十一篇。所以我们认为五十一篇第五节也有这个神学的权威，原罪的一个根据，不能忽略的啊。那么罗马书五章说的，当然这个原罪的根据没有错，一般教都说这么认为。那五章的十二节头一句话说，罪从一个人进了世界来，这个是原罪的根据。然后又说，于是死都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犯了罪已经有罪的行为了，这个就本罪了啊，这个叫本罪，犯了罪就是有罪的行为，已经犯了有行为了，就是本罪了。那么这一句话跟这个从一个人间的数字把它连贯起来，我们就了解本罪跟原罪有关系的，而且有绝对关系的。因为有了原罪为因，才有本罪的果。原罪包括什么？原罪就是罪物加上罪性，这个叫原罪。所以原罪包含两件事情，一件是罪污，罪的污染，从祖宗一直传下来一种污染，所以你洗不掉了，除非你受洗，你不受洗，你用人的话怎么都洗不掉，这个污染很厉害啊。那罪性就犯罪的根性，犯罪的倾向，这个是罪性。 因为有这个原罪在心里面，有机会就表现出来了，这个是罪性，因为有这个罪性在里面，有这个罪的根性，有这个犯罪的倾向在里面，所以你就会表现出来。学主很小的时候就会撒谎，就会骂人，妈妈没有教他骂人啊，他会骂人，很小就会骂人，会讲话就要骂人啊，被欺负会骂人，看不起人也会骂人啊。然后撒谎，他在客厅玩啊，茶杯弄破了，妈妈在房间听到茶杯弄破声音，谁弄破茶杯，两三孩子都说我没有，奇怪，没有怎么会破，然后哥哥就说弟弟弄破的，弟弟说哥哥推我的呀，他推我去碰到我才破的，最后不能撒谎了，因为妈妈已经在追究啊，一定有人弄啊，不然没有弄怎么会破呢，妈妈追究啦，所以就讲出来，讲出来逐渐推给别人，哥哥说弟弟弄破，弟弟说把哥哥推我，逐渐推给别人，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也是这样啊。神对亚当说，你怎么出不能出的东西呢？他说你所创造的女人叫我出的，你所创造的女人，你所创造的女人叫我出的。那神对夏娃说，你怎么吃呢？你所创造蛇叫我吃的呀。哇，推得很干净啊，丈夫推给妻子，不再爱他了，本来是都苦中苦作中作啊，现在不这样了，推给他了，真正的股东股东怎么会推给他，担起来才对啊，妻子有错丈夫担起来，这个才是爱嘛，才真的股东股东中作嘛，现在没有了，因为犯了罪啊，就不再讲这个股东股东中作了啊。好了，所以这个孩子小时候啊就会犯错，也会撒谎，也会骂人，因为他有这个罪性在里面，结果死就连得重了，因为死是罪的工价，有这个罪就有这个死亡领导他。那十三节第六小段，罪的力早就已经在树上啊，看十三节，没有立法诸先罪已经在树上，但没有立法罪也不算罪，这里的罪已经在，这个罪是什么罪呢？就是罪的律啊，罪的律。什么叫律？律是律法，法律啊。法律律法是一种约束力，法律宣布你要遵守，你不能就被判罪了。所以律是一种约束的力量，罪的律就是罪的约束力量啊，把这个罪啊拟人化了，好像一个人呐啊拟人化了。没有律法诸先，就神还没有对亚当说你不要出山的果诸先呢、啊，你神说不要出山是一种律法，一种命令啊。这个还没有讲出前呢，已经有罪的力量存在了，但没有立法罪不算罪啊。这里的罪没有立法罪不算罪啊，这里有三个罪哦。第十三节，第一个罪已经在树上是罪的力，第二个罪没有立法罪也不算，这个罪是罪的行为，也不算罪是罪名了，罪名啊，罪案啊，罪名啊。所以这三个罪的意思都不一样，第一个罪已经在树上是罪的律，第二个罪就是罪的行为，第三个罪就是罪名罪案。好，没有这个罪的律诸前呢，没有这个律诸前，有罪的律的时候还没有立法诸前呢，罪不算罪，就是说你去犯罪，你有罪的行为了，也不会被定罪啊，也不会被定罪名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立法依据啊。定罪要立法依据啊，法律依据啊，你犯哪一条法律，你定什么罪，有法律依据。但没有这个法律啊，你去做了，虽然你做的不对啊，违背道德，违背良心啊，可是没有这个法律规定啊，你凭什么定我罪呢？所以说罪也不算罪，就好像野蛮的社会，野蛮的民族，他会杀人的出人肉，好像非洲人啊。我1984年去非洲1980，11年前机会做啊。那有一次经过一个部落，合作传达告诉我，这个部落人从前会杀人出人肉。那我问你出过人肉没有？他说没有。 我心里想，以为他也不要说了。他那边的人从前会杀人出人头，非洲是这样，因为他没有法律规定不能杀人不能出人头，所以他杀人出了人头没有法律定了罪，所以罪不算罪了。但有这个法律之后呢，你去犯了你就 被定为罪。所以这个一个文明社会法律越定越多，因为本来社会很单纯，犯法人不很多，所以不必太多法律规定。现在人的心越来越复杂，人越聪明啊，就犯罪人越来越多，哇，就需要定法律来约束他了。所以说一个文明社会啊，是法律越多，那么罪就显明更多啊。所以没有立法之前，罪已经在算，就罪的利益在树上。可是没有立法，罪也不算罪，因为罪不算罪呢，所以这个罪的力量不必活动了，不必活动。等到有了这个立法之后，罪就开始活动了，开始活动。因为有立法，你就犯，你就被定，所以罪的力量开始活动。就好像亚当跟夏娃，神还没有说你不可吃三个果的时候，魔鬼不出现呢。等到神说你这个不可吃，魔鬼就出现了，就引诱夏娃啊去犯罪去吃。然后就被定罪。好，现在看第十四节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了做了王，为什么说从亚当摩西死做王？难道摩西又死了不做王吗？好像这样吗？不是的，因为从摩西以后死做王，不必说明，谁都知道。有立法之后，你犯罪就被定罪，死亡就临到你。摩西开始有立法啊，摩西传立法，所以摩西传立了以后，你就违背了，你就被定了，死就临到你，这个谁都知道的了。可是这里保罗提醒我们，不是摩西以后死了做王，是从亚当的摩西死了做王了。为什么从亚当的摩西死了做王呢？因为在亚当的伊甸里面已经有立法，不是摩西从西乃山从神接了立法以后才有立法的了。摩西还没有出现之前，在亚当时代已经有立法了。在伊甸里面，神说什么你都可以吃，只有分别善果你不能吃，这个是立法，叫肉眼里面唯一的立法。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死了作王，因为亚当犯罪就被判死刑啊，就从肉眼被赶出去了，就输了永生了。本来亚当在伊甸里面有永生，因为犯罪被神赶出伊甸，就没有永生。所以说从亚当的摩西死了作王，哈，摩西还没传立法之前，死就已经作王了。那摩西以后当然不用说了，谁都知道的了。所以我们不要说从亚当摩西作王，等于说摩西以后死不作王，不是这样的了。现在死不是也作王吗？啊，连那不亚以亚当犯一样罪过也在他的权下，连不亚犯亚当一样罪过也在他的权，在什么呢？在死的权下。这个是讲我们。亚当脱出生了，我们没有啊，我们没有跟他犯一样罪过啊，但我们是在他的前下啊。所以亚当犯罪以后，死就做了王，连我们做这些没有跟亚当犯一样罪过，没有跟他一样出生的果的人，也在这个死的前下。所以有人啊，出生啊就有死亡跟着他，有的活得很久。100岁，或者超100岁，有的几年几十岁啊，不一定啊，每个人生命不一定啊，死就跟着一个人啊，有一天就会领导他啊。所以我们都在死的权下啊，但是现在出游又不一样啊，这个我们另外再说明。亚当乃是呢，以后要来诸人异象，以后要来诸人是耶稣啊，耶稣比亚当们来啊。亚当到亚伯兰差不多2000年，亚伯兰到耶稣也差不多2000年，所以亚当离耶稣大概也4000年，那耶稣离下我们现在差大概2000年，所以这个数的历史会分3个阶段。那亚当说以后要来做耶稣的意象，就预定形象，也就是说亚当没有被造出人，神已经预定要成为人来救人了啊。虽然亚当先造了，以后耶稣才来，但是神早就预定好了，因为神什么都预定好了，神要做的事情早就预定好。亚当还没被造，神就晓得要犯罪，所以神就预定要成为人来救人了。神晓得亚当会犯罪，是预知，我们讲预知预定啊，预知是预先知道，预定是预先安排。
神的眼睛看到未来，所以可以预知。神什么都已经安排好，所以叫预定。亚当还没犯罪，神就晓得犯罪，所以就预定要成为救主来拯救世人。不是神要他犯罪，是神晓得会犯罪。神晓得亚当会犯罪，不是神要他犯罪。如果神要他犯罪，他都没有神的一定要犯罪，那么人就没有这个意志啊，就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神不要他犯罪，但是神晓得会犯罪，所以神早就预备耶稣要来成为救主，因此才说亚当以后要来这个人的预定的形象。我们可以参考林前第十五章十五节，林前第十五章十五节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：所生的亚当是有灵活人，么亚当是叫人活的灵。这里有两个亚当，第一个亚当是神用圣灵造成的，第一个亚对有亚当啊是耶稣基督啊，这个末的亚当耶稣基督啊。那第二个亚当说成为有灵活人，后来属气的，因为他犯罪属气的，肉体活着没有属灵生命。可是后来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。亚当只是因为罪赎罪了，耶稣就要叫他活过来，就是信耶稣受洗，罪得赦免，然后我们重生复活，啊，耶稣成为叫人活的灵，啊，这个跟亚当有不同地方，所以耶稣来要成为救主，要整了亚当的祖孙呢，给他们再一次得生命，啊，再看到罗马书第五章，第五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，这个是第四段了，恩典由基督来。那这里面把亚当跟耶稣对人的影响分开讲，亚当对人的影响，第一个是定罪，这个在十六节还有十八节，第一个是死亡，这十五节跟十七节是亚当对我们的影响，他一个的犯罪我们受连累了，我们被定罪，我们也死亡了。基督对人的影响就不一样，给人称义，在十五节、十六、十八节、十九节给人得生命，就是十七、十八哈，他所做跟亚当所做完全不一样。亚当给人定罪，耶稣给人称义；亚当给人死亡，耶稣给人生命。啊，这个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救恩呢，要来拯救亚当的祖孙。我们现在看到十五节，主数过万不如恩数。这里恩数什么？我们常常讲恩数一变干鬼那个恩数，其实这里恩数不是那一个。这里的恩数就是称义得生命的恩数，我们看十六节更清楚。十六节，因一人定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数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个人而定罪，恩数乃是由许多官而称义啊。我们看做一个说明，称恩数就是讲称义的。为什么称义叫恩数呢？因为是恩典的赏数啊，恩数的恩典的赏数，白白给你的称义，白白给你啊。是恩数没有错了，还有生命在十八节那边有啊，十八那边有生命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的，从十五节一直看啊。刚刚看这个十五节恩数，不是讲一边讲那一种恩数，是讲称义得生命那一种恩数。神白白给我们称义，白白给我们得生命的。十五节过犯不如恩数，当然过犯不如恩数，恩数更好啊。过犯不好啊，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犯罪，就亚当犯罪，我们都因一人过犯，众人属了，因亚当过犯，我们都属气的。哦，遗传亚当的罪啊，有罪啊，所以我们都属气的。何况神的恩典，以那因耶稣一人在恩典中的赏受，岂不是更加被临到众人吗？啊，耶稣基督一个人哈，啊，我们靠着他得恩典啊，哦。亚当一个人犯罪，我们都赎了；耶稣一个人为我们成了救恩了，我们都得了恩典了。啊，十六节，所以从十五节开始都拿亚当跟耶稣做比较了。亚当所做的对我们的影响，耶稣所做对我们的影响做个比较。我们看十六节，因一人犯罪，这个亚当就定罪，也不是恩数，连着什么由一个人定罪，这个一个人是亚当，由一个人定罪，我们也受连累。恩数呢，有许多官而称义啊！我们很多人犯罪了，信了耶稣，我们就被称义了。十七节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许多的因一这人作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出义的，岂不跟一因些就是义人在身边作王吗？啊，这里呢很公平的，很公平的做法。因一个人过犯， 使得因着这个人做王。那么因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舍命，我们就得到生命，在生命中做王了啊。第十八节，如主说的因一处过犯，就是亚当的一处过犯，众人就被定罪哈。亚当一处过犯，他出生了个出一次而已，没有出第二次机会，就被定罪了，众人都被定罪了。照样因一处异行，耶稣定十字架就异行，一处而已，他没有定两处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啊。前面讲一人，后面讲一处。一人亚当，一处也是亚当的罪过啊，还有耶稣基督的这个舍命，这都做一种比较哈，表述说神做法很公平。第十九节，因一人的悖逆，是亚当的悖逆，众人都成为罪人，我们每个人都受连累了。照样一人的顺从，也就众人也就成义了。一个人顺从耶稣基督顺从定十字架，完成救恩，我们就成为义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是第五段。倒立法倒向基督，立法是因我们到基督那边去的啊。我们看二十节，立法本是外天的，本来没有啊，以后神在加上加上来的啊，所以叫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啊。只是罪在什么地方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啊。这里说立法外天，然后叫过犯显多，没有立法罪不算罪。有立法之后，你有罪都被判罪，而且立法越多，过犯就显得更多。立法多并没有减少过犯，反而增加了。啊，好像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啊，法律越多，犯罪越多。那么这个是不是法律的罪过？因为法律做罪越多，那干脆不要法律，那更糟糕。有法律还有人敢犯法了，没有法律不就更糟糕啊？啊，有法律，我们这个善良的人的生命才能遭被保障。法律是限制坏人的行为，坏人你乱来不可以，有法律约束你哦。啊，你去做你就被处罚，所以法律是捆绑坏人的行为，约束他的行为。那么对善良人有保障啊。我们善良人如果没有法律保障，生命财产什么时候失去都不知道啊。哦，那么你生存在这种社会，心里有平安吗？啊，身体心里都不平安了。所以法律增加，罪虽然没有减少，还是有法律更好啊。可是罪做什么那个显多，恩典都更显更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神恩典不更多在你身上，你罪不能被掩盖啊，不能被饶恕、被赦免。所以罪越多的，让恩典就更多临到这个人身上啊。好，那么教会有的人以前还没有信耶稣，做很多坏事，拿刀相杀啊，抢人啊，什么都做。后来信主，完全改变了。神恩典更大临到他的身上。二十一节，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啊。罪作王叫人死，罪作王就是罪控住你，你要听他的话啊。所以在罗马书七章，保罗说很痛苦，他想行善行不出来，他想改变恶不能够改变，因为罪在里面作王，结果死亡就临到他。那么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基督耶稣得永生。好，我们信了耶稣都有永生，如果你不信了，你就有死亡，你信耶稣就有永生。好，第五章到这个地方啊，休息一下。